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传花灯传真相，民众赞赏。2013年2月24日元宵节至3月10日，台湾观光局在新竹县主办盛大灯会，法轮大法学员制作的法传花灯是唯一能承载近50人的巨型花灯，成为灯会上亮眼的明星。灯会头3天就已吸引上万人到法轮大法学员的灯区参观，并拿了免费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更有摄影名家带着家人学生多次前来拍摄。观赏法传花灯的很多游客对花灯赞赏有加，并对如何修炼法轮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澳洲牛省议会讨论制止中共活战议题。2013年2月28日下午，澳洲牛省议会讨论中共强制摘取器官问题，并就澳洲牛省不培训中国器官移植手术医生，同时制止澳洲人去中国接受非法器官移植的潜在责任进行讨论。牛省绿党议员帕克提出了这一议题，并呼吁牛省立法禁止强制摘取和贩卖人体器官。此前，要求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万人签名请愿书已经递交到省议会。帕克先生在发言中提到，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记者曼弗雷德·诺瓦克博士发现，中国劳教所中的大多数犯人是法轮功学员，其中还包括1/3的酷刑案件涉及到法轮功学员。他在2007年递交到联合国的报告中提到，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拘留所及法院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帕克先生强调，这种做法必须停止。澳洲牛省立法会成员、绿党司法事务发言人舒布瑞杰先生在讨论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越来越多的议员们已经能够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也愿意谈论这些事情，他们非常支持，非常正面的支持法轮功。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真相插播：无私的壮举。2002年3月5日晚8时左右，吉林省长春市8个频道的有线电视用户接收到了真相电视片。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是自焚还是骗局，时间长达4-50分钟，10万长春民众看到了这些插播的内容，人们奔走相告，中共造的弥天大谎被揭穿。为了让可贵的中国人明白真相，插播者刘成军等法轮功学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自1999年开始，中共一直靠谎言欺骗维系着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的打压，使中国的社会道德彻底沦丧，人们宁可不择手段向前看，也不敢去说真话做好人。 中国人心中的希望被扑灭，整个社会充斥着道德下滑后的败劣现象，色情、暴力、冷漠，各类有毒食品层出不穷，人人都是受害者。刘成军等法轮功学员的电视插播，是把自由、正确的讯息和生命的希望带给了国人。2003年11月8日，由海外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维火》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严谨的分析，揭示了天安门自焚案中的诸多疑点，证实了整个事件是中共为了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谎言终不长久，真相渐入人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透过动态网、无界、自由门等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刘成军等法轮功学员帮助中国人了解真相的义举，更受到越来越多的赞颂。2007年9月，亚太人权基金会授予刘成军丹心汉卿奖。2011年，美国标准周刊发表长篇报道，题为《进入细微的电波》，几位不为人知的中国烈士如何帮助全世界的自由事业，赞扬这一插播真相帮助中国人获得自由信息的壮举。法轮功学员是实践真善忍原则的修炼人，当自身蒙冤受害时，依然透过理性的方式帮助中国人摆脱谎言迷惑，维护着高尚的普世价值。11年前，神州大地上的电视插播的一举，将永载道义良知的史册。
法轮大法带来超常科学现象。1998年5月15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亲自前往法轮大法发祥地吉林省长春市考察。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者12553人，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 国家体育总局在调查报告的结尾中写道，法轮大法有着十分超常的功效，已经远远超出现代医学所能认识的范畴。法轮大法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我们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探讨，这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也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老高不高了。我32岁就患了高血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病接踵而至。1998年，我52岁的时候，身体状况日益恶化，高血压、心脏病、青光眼、脑血管痉挛、腰颈椎骨质增生、卵巢囊肿、类风湿等等病，搞得我日夜不宁。白天大把吃各种中西药，晚上还经常心绞痛，要服救心丸，每次住院1-2个月都不能出院。我曾2次在上班的时候因血压突然升高，脑血管痉挛而昏迷，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同事们送我一个外号，叫我老高。 家中凡是能凑来的钱都拿来为我治病。看着丈夫孩子跟着我受罪，我觉得自己是个家庭的包袱。好在家人不嫌弃我，不断劝慰鼓励我，我才打消了轻生的念头。1998年10月，经朋友介绍，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第一天在练功点上练完功，一位老学员递上转法轮。我发现这本书和以前看过的任何一本都不一样。第二天早上去练功点，我问老学员，书中谈到了佛道神，佛道神在哪儿呢？老学员笑了笑，让我多看书。第二天、第三天练动功时，感觉头、颈、肩头、手、足许多关节处都有东西在旋转，十分舒服。我更加认真地读转法轮，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难，为何会生病，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我心灵的窗户被一扇扇打开，那种舒畅和快乐无法用语言描述。当时我正在休长期病假，有很多时间去拜读李洪志先生写的各种书。过了半个月，一天我突然觉得头不痛了，晚上心脏不再痛了，也就没吃救心丸。手放进冷水也不觉得关节疼痛了。在那一瞬间，我突然醒悟到，我没有病了，这不是真佛在世吗？佛道神就在我身边呀。身体好了，浑身轻松，我就想去上班，打电话请示领导。领导说，你还是在家休息休息吧。是啊，我一个病魔缠身的人，不仅给自己家庭带来痛苦，给单位领导同事也带来很多压力。我老在单位犯病晕倒，他们也承担不起啊。于是我又待在家中，直到99年3月份，在我一再请求下，领导才批准我重新上班。同事们见到我精神头十足，脸色也好看了，就问我原因。我告诉他们，练法轮功身体好了，他们都将信将疑。五月份单位组织体检，我各项指标都正常，特别是血压110/70，他们十分惊讶。其中一人大声说，老高不高了。还有一些同事跑到我的办公室看我的体检报告，觉得不可思议。高血压病一旦上身是要终生服药的，怎么就好了呢？有四位同事提出要学法轮功，我就抽时间教他们学。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女性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酷刑折磨。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每年3月8日让妇女过所谓的节，妇女专门有节，看似中共特别尊重妇女的地位，但这只是个假象。追本溯源，中共的先祖是巴黎公社的一帮流氓，既是外来入侵，又是流氓窃政，要维护堂堂华夏民族的妇女权益，完全是骗人的谎言。中共刑法冠冕堂皇禁止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然而在对法轮功学员灭绝性的迫害中，刑讯逼供普遍存在。根据明慧网截止到2013年3月1日的消息，通过民间途径了解和确证，364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妇女占 53.36%， 以下仅是其中两例。2002年3月5日，长春电视成功插播法轮功真相后，江泽民惊恐万状，指示杀无赦。长春地区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包括大批法轮功女学员，他们与男学员一样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有的被带到长春净月潭秘密行刑房用大刑，仅30名法轮功学员被大刑折磨致死，有的被折磨死后被就地掩埋。法轮功学员王玉环生前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十多次，非法劳教九次。2002年3月11日，王玉环被长春公安一处绑架，12日晚 被高鹏和张衡五花大绑，放在车后备箱里带到金月潭行刑房。王玉环被锁在老虎凳上，恶警每隔五分钟给他上一次大刑，把他反绑的胳膊向前向后摇，骨头咔嚓脱臼，撕心裂肺的疼痛使王玉环几乎昏厥，他的头被狠命地往胯处按，脖子几乎断裂，每一秒钟都令人窒息，脚腕被拉扯得钻心疼痛，剧烈的疼痛和痛苦使王玉环全身颤抖，汗水、泪水和从伤口里流出的鲜血浸透了他的头发和衣裤，难以承受的痛苦使他一次次昏死，又一次次被用凉水或滚烫的热水浇醒，热水把他本已受伤的皮肤烫得更不堪入目。四个多小时的老虎凳折磨后，王玉环再一次次被烟抢昏，又一次次被凉水浇醒，被强迫扒开眼睛用烟头烤，门牙被打掉两颗，脸被打得肿大黑子，两只耳朵被扎得失去听力。17天中，王玉环被三次送去魔窟上大刑，一次比一次严重。其中一次，恶警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他被折磨得血肉模糊、鲜血淋漓，给他穿了很厚的毛衣裤。然而，鲜血很快渗透了衣裤，警察又给他加了一层更厚的毛衣裤，但是渗透出来的鲜血再次把毛衣裤湿透。王玉环被上大刑之后，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他被送进监狱医院继续迫害，一进医院就被绑在床上打了一针不明药物，此后一直双腿麻木，用手掐都没有感觉，脚长期冰凉，并遭受性侮辱。王玉环事后说，我们作为女人都被扒得一丝不挂的大字形绑在什么都不铺的硬板床上，就这样被光着身子绑了26天，受尽了警察、狱医和男犯的侮辱。2007年5月9日，王玉环再次被绑架，被市国保大队再次提到金月潭行刑房连夜审讯。当王玉环被送回后，遍体鳞伤，内脏全部受损，进食困难，自己不能行走。2007年9月24日，王玉环在长春公安医院含冤离世，终年52岁。罗之香29岁，广州天河区法轮功学员，武汉城市规划学院本科毕业，原广东农垦建设实业总公司规划工程师。怀孕三个多月的罗之香在强制洗脑中被残害致死。2002年11月，罗之香与丈夫在广州市珠海区被绑架，被送进珠海看守所。11月28日，怀孕三个多月、绝食抗议八天的罗之香没有被释放，却被劫去黄埔戒毒所强制洗脑。29日，被送进天河中医院注射药物。12月4日被残害致死，年仅29岁。中共掩盖罪责，谎称罗之香是自杀。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清醒善良的心。我在单位医院里是负责开发票的，我们是企业内的职工医院，发票全额报销，很多人都想花一块报十块，我从来没给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开过一张假发票。开始有人不理解，我就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我是修真善忍的，不能作假，以后就没有人再找我多开发票了。工作中的回扣和劳务费我都如数上交单位，医院院长逢人便说我做什么事他都很放心，只要是我开的发票他不怕领导审核。99年迫害后，我和一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在天安门广场碰到一个巡逻的警察，他没有像其他警察那样抓我们，而是说我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赶快离开这里。第二次去上访，我被劫持到当地驻京办事处，有一个男警 凶神恶煞般非要给我戴手铐。等他一走，在场的女警察马上叫来了另一个人，让他把手铐给我松到最大，又用他的手绢把我的手包起来，还让我用他的化妆品。他说他女儿告诉他，练法轮功的不是罪犯，不能像对待犯人那样对待法轮功。他相信自己的女儿，也是为了自己的女儿，他选择了正义和善良，保护和善待大法弟子。大约2009年，我找一个工人给我装修一个小门头，装修完，我给他300-400元的装修费，都是新钱，他连看都没看就装兜里了。现在的社会，别说是几百元，50元的钱，有的人都会这样摸摸，那样照照的，唯恐是假的。我问他，你怎么也不看看那钱是真是假？他说，你不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说是啊。他说，练法轮功的人绝对不会给假钱，不用看了。我很感慨，在这样一个缺少诚信的社会，中共又编造了那么多的抹黑谎言，却蒙蔽不了这些清醒善良的心。
有信仰和没信仰。在中国，如果你说你有信仰，信神佛，可能有人会觉得你怪怪的，好像这是落后和迷信的代名词。其实，翻开5000年的中华文明历史，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是敬天奉神的。中华的始祖皇帝本身就是一个修炼人，到后来的姜子牙修道南城，被安排下山辅佐文王，以及贯穿很多朝代的八仙，这些修炼信神的故事妇孺皆知。直到上世纪20年代，从西方舶来的共产党进入中国，中共为了独裁统治，破坏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被洗脑，很多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中共并不是中国，中国有5000年文明，中共只有几十年。中共宣扬的无神论在世界上也不是主流思想体系。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对神的信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美国历届总统都持有神论。正如老布什总统所说，一个人如果不确信我们国家是在上帝之下的国家，他就不能做我们国家的总统。杰弗逊总统则表示，没有对神的信仰，任何国家都不能被治理好。中共在给人民宣传洗脑中，有意营造这样的概念，信仰神佛就是不科学、不理智。事实完全相反。据联合国统计，近3个世纪以来，全球300位杰出的科学家中，不信神的只有20位。世界上最著名的10大科学家，包括发明大王爱迪生、细菌学创始人巴斯德、发现无线电的马可尼、发明电报的莫尔斯、波动力学的创始人薛定谔，以及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等，全都是有神论者。中国自古就有许多流芳千古的学者，以文学家为例，看看他们的称谓就可洞见其世界观，如摩诘居士王维、香山居士白居易、青莲居士李白、六一居士欧阳修、东坡居士苏轼、叶安居士李清照。居士就是在家信佛的人。有正信的人相信善恶有报，与人为善，讲诚信，道德水准更高，对别人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相反，那些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官员，就连国内媒体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满嘴谎话，贪污腐败，乱搞女人，善恶正邪一目了然。人人希望得到神佛的保佑，但是神怎么保佑不信他的人呢？宣扬无神论的中共，几十年来发动运动，战天斗地，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 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人们的迫害也已经十几年了。他的暴行使其成为上天惩灭的对象。如今，一亿多明智的中国人顺应天意，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上天保佑的一定是顺应天意的人。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仙人桥与山人庙。安徽省明光市有座家山，在钟家山东麓有一天然石桥，被称为仙人桥。桥旁边曾有一座庙，被称为山人庙。安徽省志稿中记述了家山的旧貌，上面这样写的：双峰挺峙，有巨石横梗如桥，其下广数丈，内有石床石凳，可以坐卧。每逢大雨，石梁上瀑布奔泻如涟。其中巨石横梗如桥，便说的是仙人桥，以巨大拱形横石跨于两竖石之间而形成的天然石桥，高约3米，跨度约8米。一条山涧清泉从山上流下，汇入念玉洼，也就是现在的明光分山岭水库。每遇丰水期，涧水从横石上飞流而过，会形成瀑布。石桥两侧绿树茂密，日落余晖处于山脚之时，更显景色宜人，气势壮观，美如仙境。相传古时在石门有一位白发道长，一日不知何故关闭了石门，来到钟家山选择修炼之地。几日后选中了仙人桥，并添置了石床石桌石凳。道长是一位善人，修炼之余喜欢将路过的樵夫猎人请到桥洞中喝水休息。一天，一位樵夫打柴时被毒蛇咬伤，急忙来找白发道长帮忙，可是还没走到石桥洞，便浑身打颤地栽倒在山涧边。白发道长发现后，连忙将樵夫扶进石桥洞中躺下，并为其治伤。当黑紫色的毒血被排出后，道长又从葫芦里倒出一粒黑色药丸给樵夫服下。樵夫问道长是不是郎中，道长摇摇头，用手蘸水在石桌上写下山人两个字，写完后又用手擦去一半。樵夫回家后把遇到的这件事讲给了村里的人，一个识字的聪明人琢磨了很久，终于明白山人应该是仙字，擦去一半分明说是个修炼的半仙呐。从这以后，村里人常去找白发道长医病，去的人都满意而归，就连一个失明多年的瞎子也给治好了。白发道长治病从来不收金银，不收礼物，后来他修炼得道，成仙飞升了。村里人感激道长治病救命之恩，捐资在石桥旁修了一座庙，取名山人庙，按道长的相貌在庙里塑了神像，凡求道长治病驱邪的都会在庙里敬香磕头。他们常能看见每逢初一十五时，白发道长显灵为百姓排忧解难。千百年后，山人庙早已不见了，人们为了纪念白发道长，便把这座石桥叫仙人桥。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修炼文化，几千年来修炼者的神奇故事载入史册，见证于山水之间，修心向善之人也历来受到敬重。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